我们今天继续讲苦难的问题，基督徒会不会受苦？很多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疑问。我记得我在芝加哥的时候认识一位牧师，他办绿卡的时候碰到了困难，一开始被拒了。当时教会里面有一位刚刚信主的姐妹，她就问这样的问题，那牧师他不是神所爱的吗？为什么他的绿卡没有被批下来了？我在我的老家也听到这样一位姐妹，她信主很多年了，但是有一天晚上她出去走路的时候就不小心掉到沟里去了，她就非常的恼火，问神为什么没有保守她，让她掉在沟里去了，所以她就不信了。所以我是觉得苦难是每一位基督徒都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天都在发生或多或少的不顺的事情。我们基督徒该怎样理解苦难，该怎样回答关于苦难的疑问，该怎样度过苦难，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今天的经文会对我们对苦难的认识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现在仔细看一下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的主题句是第十二节和十三节，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这是主题句。然后在十二节和十三节里面也讲了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的身份，就是亲爱的弟兄，第二个是我们和基督同受苦同喜乐。然后十四节到第十六节用了两个假设来继续的论述这个问题，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在苦难里面不要奇怪反而要喜乐。那十九节是这段经文的一个结论，我们要把我们的一生完全的交托给上帝。所以说我们看这段经文的结构的时候实际上非常的明显。那十二节和十三节这是一个主题句，我们在苦难里面不要奇怪倒要喜乐，然后呢列了四个原因，我们为什么在苦难里面不要奇怪反而喜乐。那第一个是我们的身份，我们要认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蒙上帝所爱的身份，我们也知道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会经历苦难。另外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归宿，就是我们要与主同乳同荣。第三点，我们要知道主的祝福，因为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说苦难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的一个表现。最后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荣耀，就是在末日的审判里面我们会进入神的荣耀。这是四个原因。那最终第十九节有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在苦难里面要一心为善，要持续为善，要全人的交托。那迄今为止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已经有五段的经文专门讲到了苦难的问题。其实我们仔细读彼得前书的时候就发现彼得前书非常的仔细的系统的在讨论苦难的问题，其中有这五段的经文集中在讲苦难。那到底这五段的经文有什么区别呢？那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九节这是一个颂赞，算是一个序论，是说我们要在百般的试炼里面大有喜乐。那从第三章的最后到第四章一共有四段是专门来探讨苦难的问题。那第三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二节是专门讲为义受苦，那它主要的信息是我们要天天操练。那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讲肉身受苦，也就是说作为肉身的存在的形式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苦难。那这边讲的是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那上星期姚泽民弟兄在我们分享的是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是讲了我们苦难的环境，就是我们的苦难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人类整个教会的事情，这是一个苦难的环境，那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警醒祷告，彼此相爱，互相的服侍。那今天的这段经文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是特别的讲我们作为基督徒所经历的特别的苦难。那这篇的信息是我们在这样的苦难里面我们要喜乐。那我在准备这边讲到的时候我吃了一些苦头，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大家可能要操练一下，因为今天是彼得前书苦难篇的终结，我们有可能讲的要时间长一点，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可能今天要操练一下作为基督徒受苦，也就今天可能要在这边多忍耐一下听牧师来讲道。那我们总结一下到底苦难我们刚才讲了什么，彼得前书讲了什么，我们也探讨了苦难的原因。苦难大概有三个原因，我们为什么会受苦，基督徒为什么会受苦，每个人为什么都要受苦。第一个就是我们作为人就要受苦， 因为我们的祖宗亚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祖宗亚当吃上个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就与他一同处在一个与上帝隔绝的一个状态。因为他是我们的祖宗，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活在这么一个与上帝隔绝的状态里面。所以作为人，我们不可避免地就要承担这样一个罪的后果，那就是苦难。所以说因为亚当的犯罪，苦难的存在就和人的存在不可避免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没有苦难的存在，就没有人的存在。如果一个人他回避了苦难，也就回避了人的存在。就像我们一个人如果回避了失败，也就回避了成功。因为苦难的存在和人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作为人，我们不可避免的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或大或小的或长或短的苦难。那苦难的原因除了为人受苦之外，还要为具体的罪受苦。我们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要承担后果，这就是为罪受苦。那除了为罪受苦之外，还有为义受苦。那这个义有一般的义，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像中国的历史上的岳飞、于谦，那他们是为一般的义来受苦。像孔子也是为一般的义来受苦。那为义受苦里面也有特别的，作为基督徒的苦难，那也是为义受苦。那从苦难的价值来讲，那一切的苦难都有义的价值。因为在苦难里面，我们可能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可能认识我们的有限，认识我们的罪性，我们可能会依靠上帝，会寻求上帝。所以说从苦难的价值来讲，一切的苦难都有可能是为义受苦。就像诗篇所讲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我学习你的律例。那这是苦难的一个大的一个框架，我们该怎样理解苦难。那今天的经文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是主要是讲做基督徒受苦。那基督徒受苦的时候，在第十二节讲的，我们不要以为奇怪，反而是要喜乐。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那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在苦难的时候会有奇怪的感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我遭受困难遭受挫折的时候，我就很奇怪，那神不是爱我吗？为什么让我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呢？那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想，哇，我既然我认识了天地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的全能的真神，那我岂不是一生一世就凡事顺利，一帆风顺，心想事成，如愿以偿吗？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我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我单恋了一个女孩子，单恋了很久。我想我信主这下子可能就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她在加拿大，我在美国，在印第安纳在读工商硕士，所以说我就买好了机票，然后也订了旅馆，订了车，要去看她。一切都非常的顺利，但是呢，在那一年就发生了一件很意外的事情。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9.12的事情。因为9.12的事情，来回的签证据我当时的了解就有些困难或者有些风险。然后呢，我自己在读经文的时候呢，我就读到了箴言第二章第十九节，他说凡是到他那里去的都不能够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道路。所以说因为这段经文我就没有敢去，然后我的机票我的订的车我订的 hotel 那就都白花了钱。所以说我后来就反省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件事情对我是一件很大的一个事情，因为后来我们也就慢慢的就交往少，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我就在想，那到底什么是信仰？到底什么是信上帝？我们信了上帝以后，是不是就一定会一帆风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就凡事顺利？所以我当时就想到，信主不是找到了一个万能的仆人，而是要跟随一位万能的主人。就像当时三国的时候，刘备找到了诸葛亮一样，诸葛亮一旦决定要跟从刘备，那他的反应他的心智就是要为了刘备赴汤蹈火，赶老涂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信上帝也是这样，我们既然要跟从这位真正的上帝， 完全的上帝，全能的上帝。我们的一生就是要交给他，就是要为了他赶恼涂地，赴汤蹈火。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反省。但是我们知道，这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第一，不是我们要为上帝赶恼涂地，赴汤蹈火，而是上帝先为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先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先为我们赶恼涂地，赴汤蹈火。第二个，不在乎我们能不能做到，乃在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追求，有没有这样的心智，有没有这样的努力，有没有这样的认识。第三点，即使我们做到了，也不是我们能做到的，乃是上帝做到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对信仰、对信心有这样的认识的话，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不是找了一位全能的仆人，而是要跟随一位全能的主人的话，我们在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奇怪，我们倒要喜乐。那为什么要喜乐呢？那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蒙爱的身份。第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我们中文把 beloved 英文里面的 beloved 翻译成亲爱的，那另外一个更准确的翻译是蒙爱的，因为亲爱的这个字非常的笼统哈，夫妻之间都可以称亲爱的。蒙爱的我觉得更恰当一点，就是它表达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表达了基督徒之间的关系。蒙爱的这个词语是对当时基督徒的一种称呼，也就是说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蒙上帝所爱的，每一位基督徒在上帝的家里面也都是彼此相爱的。但是呢，因为这种蒙爱的身份，那就必然有一个后果，那就是会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这就是苦难会临到我们。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蒙爱反而会有苦难呢？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可能为罪受更多的苦。那这边有一段经文非常的明显啊，是在希伯来书，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就不是儿子了。也就是说，一个不信神的人，他在犯罪的时候，上帝有可能不管他。但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如果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女，他犯罪的时候，上帝一定会管他。如果上帝不管他的话，那他就不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管我们，管教我们，那恰恰是神爱我们的表现。我们也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可怕的不是失败，而是成功的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上帝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就要管教我们，就不会容许我们在罪恶里面成功。我记得咱们星期五的分享的时候，刘春燕姐妹做过一个分享，她说她的特征就是不能做坏事，一做坏事肯定不顺利。她当时觉得非常的倒霉，非常的晦气。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爱在她的身上，因为上帝不允许我们在罪恶的道路上继续的偏行己路，因为他爱我们，他才管教我们。那除了为罪受更多的苦之外，我们基督徒还有可能为人受更多的苦，为义受更多的苦。那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最基本的身份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那基督徒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一个不认识神，一个敌对神的世界里面，会必然给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生活方式会有各种各样的冲突。我们必然会有被别人不理解、被别人嘲笑、被别人轻视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有可能会受更多的苦难。约翰福音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一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至于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我们有这样的基督徒的身份，因为认识了上帝，因为跟从了耶稣，在一个不认识上帝、反对上帝的时代里面，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冲突， 各种各样的不习惯的地方。那提摩太后书也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我们知道在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在1950年以后，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传道人就受了很多的苦难。即使现在在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我们也现在也慢慢的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世界对我们的反对或者是不理解。像现在在公立学校里面不能够公开的祷告，我们在公司里面，在社会上，在和朋友交往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可能会对别人不理解，可能会受别人的讥笑或者嘲笑，这都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特别的苦难。在公司里面，我们不能够像以前那样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我们在家里面要任劳任怨，我们在社会上要爱我们的仇敌。像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性子，按照我们的能力来摆平我们要摆平的事情。那我听过一位姐妹的见证，就是她在工作的时候，她的另外一位同事经常来麻烦她，就是什么问题都要来请教她，她自己本来已经有很多的事要做，还要来回答她这位同事的疑问，所以经常就耽误的她自己的事情做不完，还要加班。所以有一天她就实在忍不住了，就对她这位同事发火了，发了火以后她就不平安，就很不平安，就非常的难受。他最后实在是忍不住，就去和这位同事道了歉。我想如果他不是一位基督徒的话，他就没必要做这样的道歉，也没必要一直帮这位同事。但是他是位基督徒，圣灵在催逼他，他不仅仅是要爱这位麻烦他的同事，还要来向这位同事道歉。这都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所受的特别的苦难。那除了作为基督徒受苦难之外，那上帝要锤炼我们的信心，要确立，要建立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说他让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的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圣经里面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约伯的例子。我相信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一个人像约伯那么义那么好，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能像约伯受那么多的苦难。他最后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自己也得了病。但是最终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那我不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哈一定会受更多的苦难，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不见得他成了基督徒之后他会犯更多的罪，或者他要对付更多的罪，他有可能以前犯的罪现在不犯了，他没必要承受更多的神的管教。那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空间里面，我们可能不会经历作为基督徒受苦，我们可能不会经历太多的畏义受苦。但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受更多的苦的这种可能性是真真实实存在的。虽然我们不一定都要受，但是我们至少有这样的认识，至少有这样的准备，我们有可能为罪受更多的苦，那就是要经历上帝的管教。我们有可能作为基督徒要受更多的苦，那就是要经历世界或者别人对我们的反对和敌对。我们要为义有可能受更多的苦，撒旦会攻击我们。那这些苦呢，恰恰是我们蒙爱的表现，恰恰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才有这样的苦难。所以说在这样的苦难里面，我们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反应，那就是不要奇怪，倒要喜乐。我们在苦难里面不奇怪反而喜乐的原因，除了我们自己的身份之外，还是因为我们的归宿，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我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大有喜乐。与基督一同受苦，一方面可以指我们为基督的名来受苦，我们像基督那样受苦，在苦难里面我们不害怕，我们顺服神，我们相信神，我们不抱怨，我们感谢神。 就像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一样，人若因为耶稣的名恨我们、拒绝我们、辱骂我们、弃掉我们的名，以为我们是恶的，我们就有福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欢喜跳跃，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那欢喜跳跃就是高兴的跳起来的意思，就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为神的名受苦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高兴的跳起来。这就像在《使徒行传》里面，那初期教会的使徒他们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他们受苦，所以他们就欢喜快乐。那与基督一同受苦呢，除了使我们为基督受苦像基督那样受苦之外，还可以指我们该怎样度过苦难。那我们以前讲了我们受苦的原因，可能是为罪受苦、为义受苦、为人受苦。那我们苦难的价值，我们是可以达到义的效果，为了义的效果，为了行义我们受苦。那么基督徒该怎样度过苦难呢？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靠主受苦。诗篇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这边一个离我们很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我记得当时王艳姐妹在星期五的时候做见证，那她在几个月失眠不能睡觉的时候，那在经过有一天晚上很长时间的祷告，她就感到上帝的爱厚厚的包裹着她，因为上帝的爱，她就第一次睡了大概几个小时，然后继续的依靠上帝，就经历了她这段苦难。所以这是我们是靠主受苦。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唱一首歌，就是叫《大海中的道路》，它的作者就是到中国去宣教，但是到了中国之后不仅仅是工厂没有开拓，而且他自己也得了重病。那他在苦难里面就觉得难以为继，很难继续下去，但是在那个时候上帝就给了他《大海中的道路》这首歌，就是一个人在大海里面，虽然在他看来是波涛汹涌、乌云密布、黑暗重重，但是在大海里面有一个清晰的道路，那是上帝替他开辟的，那是没有人能够拦阻的。所以因为这首歌，这个宣教士他也从这么一个低谷当中能够走出来，能够继续在中国服事。那这就是我们靠主受苦。那除了靠主受苦之外，我们基督徒度过苦难还要共同受苦。哥林多前书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想这个大家在教会里面都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我记得我在芝加哥的时候，第二个孩子出生，我要照顾老大，还要照顾少华，还要考试，所以非常的忙碌。那很多的弟兄姐妹帮我们做饭，帮我们看孩子。那最关键的是有一个姐妹把他们的保姆借给我们一个星期，然后让我正好就把最后一个 paper 赶完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都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我们不是一个人来经历苦难，乃是我们共同经历苦难。我们说的靠主受苦和共同受苦的时候，我们的中心、我们的重点还主要是在我们自己在受苦。那除了靠主受苦、共同受苦之外，还有与主受苦。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与主受苦和靠主受苦、共同受苦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与主受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感受到我们所信的上帝、我们所信的主耶稣，他不在我们的苦难之外，乃是他进入我们的苦难，他给我们一同受苦。我们讲到海地大地震或者四川大地震，我们经历疾病、经历挫折、经历失败的时候，我们本人的反应都是觉得上帝在苦难之外。我们会问上帝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现实，那就是上帝他没有在我们的苦难之外，乃是他与我们一同受苦。那我相信这不是我们容易经历或者容易感受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去年我在四月份的时候，我的膝盖非常的痛。我一般生病的时候我会情绪非常低落的，但是那一次呢，感谢主，我就努力的去靠主受苦，就是不抱怨、不害怕、不灰心，情绪不要低落。 那我呢就继续的想去体会主跟我一同受苦，我就体会不出来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经历的。那我想来想去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见证，我们能够的确是看到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他不再觉得是他一个人在受苦，乃是主跟他一起受苦。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操练，我们需要经历的。那与主受苦的最高的阶段，实际上不是与主受苦，乃是主自己受苦。那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扫罗，也就是保罗，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是逼迫教会的。在我们人看来，受苦的是基督徒，但是呢，耶稣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也就是说，受苦的实际上不是基督徒，乃是主耶稣自己。我听过牧师这么一个见证啊，有个传道人，他去看一位有困难的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呢是一对双胞胎，双胞胎呢可能就生下来就比较身体比较弱，所以半夜的时候呢，因为发烧呢就打911，然后呢医生呢护士呢都要来救。那来的时候呢，实际上那个孩子可能也没什么事，就是发烧而已。然后那个护士呢就安慰这个父母说没事没事。那个护士呢是一个黑人，他长得身高马大的，他手也非常大。然后呢他就拖着那个小孩呢，就像拖一个玩具一样，因为他的手很大，那个双胞胎那个小孩呢又长得很小。他就看到就很轻松，但是呢，那个父母在旁边已经哭得不成样子，就已经难过得不成样子。所以这个传道人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就感到当时痛苦的实际上不是这个双胞胎的孩子，乃是他的父母。就痛苦的最痛苦的实际上不是孩子，乃是父母。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的苦难里面也是这样，我们会感到痛，但是最痛的应当不是我们自己，乃是上帝自己，乃是主耶稣自己。那我也想起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一个朋友有一天晚上兴高采烈的来跟我讲，他说他去看了一个拳击比赛，非常的好玩。我说有什么好玩的拳击比赛？他说有一个拳击手，他去参加拳击比赛，那是一个正式的直播的拳击比赛。一个拳击手呢，他就把他的妈妈叫去了，想让他的妈妈来看他拳击比赛。结果非常的意外，就是他这场比赛老是输，老是被别人打。那他在上面可能还没事啊，他的母亲在下面就感到忍耐不住了。到了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奋不顾身的就爬到那个高台上去，像这个猿猴一样敏捷。然后呢，上去以后呢，就找东西要打那个他儿子的对手。那找来找去就找不着，最后就把那个鞋子脱下来，就没头没脑了，就像那个另外一个拳击手给打去了。然后打的另外一个拳击手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我是说他的儿子在上面挨打。实际上最痛的不是他的儿子，乃是在下面的母亲。我相信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会经历苦难，我们在苦难里面我很难接受，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挣扎，我们会很痛。但是我相信最痛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我们的上帝。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该怎样度过苦难，乃是要靠主受苦，乃是要共同受苦，乃是要与主受苦。那最终我们在我们的苦难里面，如果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到了一种程度的话，如果我们深刻的认识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的话，我们就知道最痛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上帝自己。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苦难里面，因为基督与我们一同受苦，我们在苦难里面就不会奇怪，反而喜乐。我们喜乐的原因不仅仅是我们现在与基督一同受苦，更重要的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基督一同的荣耀。我们知道哈，这是一个条件句哈，就是说我们只有现在和基督一同受苦，我们才有可能在永生里面和基督一同的荣耀。那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写说，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比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圣经上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我们只有走十字架的道路，只有现在和主耶稣一同为基督的名受苦，我们才有可能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和基督一同得荣耀。也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在苦难里面就不会奇怪，反而喜乐。 那我们基督徒在苦难里面喜乐的原因，除了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自己的归宿之外，还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祝福。第十四节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那我们在这边讲一下，那到底什么是有福哈？那我们人活着，我们受苦的方式大概有这么四种：为义受苦，为义不受苦，为罪受苦，为罪不受苦。那在永恒的祝福里面，实际上只有第一种是有祝福的，就为义受苦才是有祝福的。那第二种和第三种是扯平了。那我为罪受苦，那是我应当受的；那我为义不受苦，也是我应当不受的。所以实际上是扯平的，是零。那最惨的一种，或者最可怕的一种，实际上是第四种，为罪不受苦。那不幸的是，这恰恰是很多人现在都在追求的。那么都想随心所欲，但是呢又想不受苦。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祝福。那真正的祝福只有一种，那就是为义受苦。那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四节里面特别的讲到，这个祝福是跟圣灵的同在联系在一起的。那圣灵的同在就是我们和上帝关系的表现。我们因为圣灵的同在建立了和上帝的这种关系，我们就必然会为基督的名受苦。我们因为基督的名受苦，就表明我们是真正是上帝的儿女。我的一位朋友在国内的时候碰到一位女的传道人，这个女传道人就问她，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那她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说过方言？那很幸运的是，我这位朋友他是说过方言，他说我被圣灵充满过啊。那个女传道人就说，哦，那你是真的基督徒。实际上这种理解是错误的。那真正的基督徒不在乎有属灵的恩赐，不在乎有方言的恩赐，乃在乎有为主受苦的经历，乃在乎有为主受苦、为义受苦的心智和追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到圣灵充满的时候，说圣灵充满的表现或者本质不是恩赐，乃是生命的改变，乃是赞美主、感谢父神、敬畏基督和彼此顺服。那么现在大家一起站立一下好不好？我们读一下这段简单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请坐。实际上我们仔细去看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充满并不停止在第五章的二十一节，实际上一直到以弗所书的第六章都在讲圣灵充满。也就是夫妻在家里面彼此顺服，父母和儿女的关系改善，我们在公司里面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这都是圣灵充满的表现。所以说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为什么要喜乐？因为我们蒙爱的身份，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所以说我们才会受苦。我们知道我们在苦难里面实际上是与主同受苦同荣耀，而且苦难表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表明圣灵就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第十五节就说到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受苦的底线，那就是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应当是会听过这样的见证。有人就会说，如果这个人在教会里面，我肯定不会去教会的；如果这个人是基督徒，我千万不要成为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或者其他的不好的事情而受苦，让神的名受羞辱。所以说这是一件很值得我们警醒的时候，警醒的事情。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有没有成为别人信仰耶稣的绊脚石？当然一个人信耶稣从根本上讲 是他和上帝的关系。但是在当中，我们人每一位基督徒也有当今的本分和责任，可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需要警醒的事情。那在苦难里面，我们喜乐的原因除了身份归宿和祝福之外，还是因为我们的荣耀。那这个荣耀是跟末日的审判连在一起的。十六节说，我们若为做基督徒受苦，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啊，这里的羞耻不仅仅是指一种主观的感受啊，而是指我们对信心的弃绝。马可福音第八章和路加福音第九章说，反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因为做基督徒羞耻，因为神的名羞耻，因为神的道羞耻，因为福音羞耻，因为信耶稣羞耻的话，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这表明我们很可能还没有信。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认识了耶稣，认识了上帝，他应当像保罗那样，他不因福音为耻。那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与羞耻对立的就是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把荣耀归给神是说我们在苦难里面赞美神，感谢神，相信神，顺服神。像使徒行传里面的很多使徒一样，他们在苦难里面是赞美神，是荣耀神的。这中国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和传道人在长时间的苦难里面，他们也是把荣耀归给神的，他们也是赞美神，相信神的。那我们仔细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大概有三处的地方提到了荣耀。第一个是十三节，是我们在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另外十四节也讲到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那第三次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十六节，我们在苦难里面不要羞耻，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是很重视荣耀的。那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人，我知道中国人包括我自己是很看重面子的。我们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丢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但是不要丢了面子，不要丢了人。我也是这样，我很看重别人怎么看我。但我们仔细看圣经的时候，那这几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实际上荣耀不是现在的，而是永在的。那么现在可能会有羞辱，那么现在可能会受苦，那么现在可能会被人嘲笑，被人看不起，那么现在可能会经历挫折，经历失败。但是在永恒里面，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那我们会进入他的荣耀。那另外一点，荣耀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我们看一个基督徒他受苦的时候，外面他是在受苦，但是里面他却有神的荣耀的灵在他的身上。那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很喜欢看乾隆下江南的故事。那乾隆微服私访的时候，那他从外面看那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但是他里面他的真正的身份是一位皇上。实际上我们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也是这样，他作为全能的上帝造物主，他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别人看来他是没有任何的荣耀，在外面来看他是没有任何的荣耀，但是在他里面他却有完全的荣耀。那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荣耀不是人给的，而是神给的。荣耀不是属于人，而是属于神。只有神才有真正的荣耀，只有神才能把真正的荣耀赐给人。人作为受造物，作为有罪有限的受造物，是没有任何的荣耀可言的。所以说我们人活着最可怕的不是丢人，而是丢神。那这个荣耀呢，也是和末日的审判连在一起的。第十七节和十八节说，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 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那圣经里面说的审判的时候，首先是指所有的人都会经历神的审判，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罗马书第二章说，上帝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因为上帝不偏待人。这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也提到，除了非基督徒受上帝的审判之外，基督徒也会经历上帝的审判。哥林多后书说，因为我们众人就是基督徒的意思，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我们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也说，我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集居的日子。那不仅仅是基督徒要经历神的审判，而且这边经文说时候要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也就是说，上帝审判的时候是要先审判基督徒的。圣经上说，神给的我们多，要的也多，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神要求于我们的也会更高一点。所以因为神的审判，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我这边总结了一下哈，因为神的审判，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有三个黄金律。那么以前讲过两个哈，那第一个黄金律就是，我的价值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而是取决于我怎么对待别人，因为神要按我的行为来审判我，神要按他的行为审判他，神不会按他的行为来审判我，所以说我要为我的行为来负责任。我的价值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而取决于我怎么对待别人。那么我该怎么对待别人呢？我怎么对待别人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而是取决于神怎么对待我。因为神已经无条件的爱了我，接纳了我，他也要求我以这样的爱，以这样的接纳来去爱别人，来接纳别人。因为神接纳了爱了我这样有罪有限的人，无条件的爱了我这样有罪的人，神也让我这样无条件的去爱其他有罪的人。所以说我怎么对待别人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而是取决于上帝怎么对待我，上帝怎么来爱我。第三点，我怎么对待别人就是我怎么对待上帝。如果我没有爱上帝的爱去爱别人的话，而是去恨别人的话，实际上我是没经历上帝的爱，实际上我是在恨上帝。如果我去按上帝的爱去爱别人的话，那我也就是爱上帝了。所以说爱上帝和爱别人是不可区分的，恨上帝和恨别人也是不可区分的，对别人反感和对上帝反感也是不可区分的。这个标准哈，这个规律给我们在世界上的规律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人已经习惯了，我的价值不取决于我怎么对待别人，而是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所以说我们都追求别人呵护我，都追求别人尊重我，都追求别人来爱我，都追求别人来把注意力放在我的身上，因为我的价值是建立在别人那里。那我怎么对待别人也不是取决于上帝怎么对待我，而是取决于这个人怎么对待我。那如果这个人对我好一点，我可能就对这个人好一点，如果这个人不理我，我也就不理他了。我们也很有可能把对待别人和对待上帝分开，好像对神的爱和对上帝的爱是分开的。我对这个人不好，那我来到教会里面依然可以感谢神赞美神。我们很容易把对待神和对待人分开，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末世的角度，从神的审判的角度，从神的爱的角度来看待的话，我们就知道我的价值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而是取决于我怎么对待别人。我怎么对待别人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而是取决于上帝怎么对待我。我对待别人的方式就是我对待上帝的方式。所以说我们人活着，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上帝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那我们也因为这样的盼望，因为这样的追求， 我们也可以把现在的苦难交托给上帝，这就是第十八节和第十七节所说的内容。第十八节说一人仅仅得救，是说一人得救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就任何一个人他相信耶稣，他追随耶稣，到最终他能够在耶稣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连一人得救都很困难的话，那不义的人得救就是更加的困难了。所以罗马书说，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从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因为我们对荣耀的认识，对末日审判的认识，我们就有可能在苦难里面不会奇怪，反而喜乐，反而会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作为基督徒受苦，为什么倒要喜乐呢？没有一个人喜欢苦难，没有一个人愿意受苦。那么为什么在苦难里面会喜乐呢？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蒙爱的身份，因为神爱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可能会经历更多的苦难。因为在苦难里面我们与主耶稣同受苦同荣耀，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苦难里面要喜乐。因为有圣灵的同在，因为有永恒的祝福，我们基督徒作为基督徒在苦难里面我们就会喜乐。而且因为末日的审判，因为上帝的荣耀，因为永恒的荣耀，因为内在的荣耀，我们也有可能在苦难里面倒要喜乐。那第十九节呢，就是一个总结，我们在苦难里面要一心为善，全然交托。第十九节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那我们讲了很多哈，在苦难里面要喜乐的教导，那我们知道了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呢？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一听到自己生了病就高兴的跳起来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有没有人听到丢了工作了就高兴的跳了起来？我们有没有挨别人骂的时候我们就高兴的跳了起来？我们有没有基督徒被别人嘲笑、被别人误解、被别人逼迫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我的太太比较厉害，有一次我得罪了她，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她怎么高兴的唱起歌来了，我就很奇怪，我说怎么回事啊？她说反正你在主那里丢分，我在主这里得分。所以说我要唱歌，那我是做不到哈。我上个星期的时候，上个星期天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头太不太舒服，所以星期天回去也睡得很早，星期一也起得很晚，但是还是很头痛。那星期二就开始准备这篇讲道，准备的时候就准备不下去了。到了星期三的上午呢，开会，一开始的时候还好，到了中午的时候又开始头发胀，又开始头痛。那我回家的时候，就量了量血压，那又到了临界，大概低压90，高压140，所以我就非常的沮丧，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没办法思考。比如说我要做一些事情，准备讲到了，我要思考，我要想事情，但是呢，因为那样的痛苦，我就想不下去，我就不能够思考。那我太太就说：“你不是经常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吗？你就不要让上帝发笑了。”我说是，话是这么讲，但是我还是要做事情，我该做的事情做不完怎么办呢？所以我就一直在那边嘟囔，哎呀，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一直到了这个星期四的晚上，我还是在那边睡不着，我还是在那边嘟囔，在床上就嘟囔，哎，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现在没有办法思考了。那个时候呢，我太太就开始祷告，她祷告了比较长的，其中有一句话呢，我听了当时就对我比较触动，她说要反思谢恩。我就在那边想，哎，我怎么忘了为这件事情谢恩呢？啊，我怎么忘了为我这个头痛这件事情谢恩呢？所以我就在那边想这句话，想着想着的时候，我就在我太太的祷告声中和在两个孩子的哭声中，我就睡过去了。所以第二天呢，我就开始准备这篇讲道。 我就在想哈，我们人包括我自己，我们在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本能的反应，我们习惯的反应，我们自然的反应都是什么呢？都有可能是沮丧、难过、抱怨、害怕、灰心、生气、恼火，各种各样的情绪都会出来。那我们离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合神心意的反应相差很远。那我们只有在苦难里面，我们才会认识我们的软弱，只有在苦难里面，我们才慢慢的学着去从我们自我的本能的自然的习惯性的不合神心意的反应过渡到合乎神心意的反应。这就是一个操练的过程。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在苦难的时候都会经历这么一个转变。我们只有在苦难里面我们才会学习，我们只有在苦难里面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操练，我们只有在苦难里面我们才会认识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只有在苦难里面我们才会学会从自然的反应转向合乎神心意的反应。我们默想上帝的话，我们祷告，我们思考神的恩典，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归宿，我们的祝福，我们的荣耀，我们就能够在苦难面前高兴地跳起来。所以说星期五我准备讲到的时候，上午还是非常难过的，下午准备的差不多了，我就高兴地跳了起来。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不是我们能有什么，我们都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们都是无用的器皿。乃是你要在我们当中成就你的大事，乃是你要在我们当中经历主耶稣所经历的得胜，乃是你要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让我们走出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来，那就是从自然的反应进入合乎你心意的反应，从我们的抱怨进入你的感恩，从我们的惧怕进入你的平安，从我们的怀疑进入你的信心，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蒙爱的身份，让我们认识你在永恒里面对我们的祝福，让我们认识我们是你的儿女，让我们认识圣灵的同在，让我们认识我们与主同受苦同荣耀，让我们在末日的审判里面可以把荣耀归给你。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求你带领我们，求你让我们认识你的爱，求你让我们经历主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